美联储暂停加息，但鹰派姿态吓怕咗股市，油价高位回落，对冲基金已经转变策略。中国个人养老基金入股市蚀咗一大片 ，A 股成交额跌至历史低点，会迎来边种变盘？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1号礼拜四，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尽管美联储如市场预期暂停加息，但系鹰派嘅态度冲击咗股市。12位联储官员预计今年仲会加息一次。美国三大股指喺美联储决议日收跌。嚟睇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94%， 报4402点，道指收跌 0.22%， 报34441点，纳指收跌 1.53%， 报1346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 1.74%， 报3399点。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当中7个收跌4个收涨，电信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跌幅靠前，分别收跌 1.89% 和 1.77%。 新股方面， ARM 收跌 4.1%，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报52.91美元，一度跌至51.52美元，接近发行价的51美元。 Instacart 收跌 10.68%， 报30.1美元，亦都逼近发行价的30美元。彭博社引述消息说，斯特兰蒂斯提交了一份新的薪酬谈判方案，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正在评估新方案。不过通用汽车公司的高层表示，工会提出的36%的工资涨幅要求过高。此外，报道还说罢工已经蔓延到3间造车巨头之外，并至零部件工厂的 UAW 工人宣布罢工。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美国 WTI 原油期货收跌 1.01%， 报每桶 90.28 美元，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跌至每桶 93.53 美元。来看市场基本面分析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感谢你的支持。今日下午美东时间2点钟，美联储公布利率决定。美联储如市场预期一样按兵不动，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5.25% 至 5.5% 不变。决议声明说，就业增速放缓但仍然强劲。点阵图显示，2023年底联邦基金利率预期维持在 5.6%， 但预计明年年底的联邦基金利率为 5.1%， 6月份预料为 4.6%， 2025年和更长期的利率预期都有所抬升。美联储通讯社《华尔街日报》记者尼克说，点阵图中位数显示，美联储官员认为年底之前仲会加息一次，而明年将会有两次减息，远少于6月时预计的减息100个基点或者4次减息。亦即是说，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的前景比市场期待的强硬。美联储决策公布之后，货币市场对11月加息25个基点的压注从 29% 小幅升至 31%， 对跳过11月在12月再加息的压注从 35% 升至 39%。 货币市场还显示出要等到明年9月才会开始减息。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尚未感受到本轮加息周期紧缩行动的全面效果，将会根据最新数据作决定。美联储在利率路径上谨慎地推进，对于美国经济活动而言，当前货币政策立场是具有限制性的，听起来比较鸽派。但他又说，尽管长期通胀预期仍然得到好好的锚定，实现 2% 的通胀目标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行，如果情况适宜， FOMC 准备好了再度加息，这样就显示出强硬的姿态，显得很鹰派。今次新闻发布会对近期信息加倍地强调，美联储认为在通胀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但尚未准备好宣布胜利。换句话说，未来几个月的数据将会决定美联储下一步的行动。 彭博经济研究美国团队的分析师认为，尽管点图显示今年再次加息，但我们看到从现在到年底之前的一些潜在的变化可能会破坏该计划。经济不确定性、汽车工人罢工和迫在眉睫的政府关门造成的干扰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将加息推迟到2024年，甚至完全取消加息。近期我们一直在跟踪报道国际油价的情况，在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 OPEC 加联合减产行动之下，国际油价已经连续上涨三个礼拜，能源股重新受到追捧。但今日我们看到的消息是，对冲基金对原油的看涨动能已经开始减弱。今个礼拜布伦特原油和 WTI 油价已经连续两日下跌。来看具体的报道。据亨网报道引述高盛在上个礼拜报告当中指出，由于卖出超过了买入一倍，对冲基金三个礼拜以来首次净卖出能源类股票，其中美加和英法股市都出现能源股净卖出，而亚洲呈现出适度的净买入。另一方面，高盛监测到的能源股空头数据亦都出现变化，美国能源股空头部位按周计算的升幅达到了 3.3%。按月的升幅为 5.3%， 石油、天然气和消耗性燃料以及能源设备和服务的当周和当月放空幅度都有所增加。高盛指出，全球能源股多空比率在上个礼拜下跌 2%， 在一年来低点处徘徊，代表对冲基金不仅在卖出能源股，亦都在放空能源股。亦即是说，即使油价继续飙升，但一旦对冲基金开始放空能源股，就代表市场正在压住油价见顶。能源类股通常同经济景气周期密切相关，在经济荣景期间，能源需求通常增加，因此能源类股价格可能上涨。相反，在经济衰退期间，能源需求可能下降，这样可能导致能源类股价格下跌。因此，当预期经济衰退到来时，对冲基金通常首先放空石油和能源股。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礼拜二亦即是9月19号 ,A 股的成交量缩量到了6300亿人民币的水平，这个是跌到了今年以来第二低的成交量。财经自媒体蒙面财经评论说，今年以来 A 股有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从放量到缩量的时间特别快，基本上一两个礼拜就可以从10000亿以上的量级迅速萎缩到7000亿甚至6000亿的量，就是从放量到缩量非常非常快。按照以往来讲，来到这么低量的状态下，一般市场都会有一些动作，其实就是两种方向，一种是选择向下，就是恐慌性杀跌盘真正杀出来，一是就是有外部力量，神秘资金又好，政策又好，再将它拉上去，出现短暂的反弹。评论说，现在又来到了一个地量的状况，但是它提醒说，地量不见得是地价，但是地量往往意味着变盘。这个提醒的话音刚落，礼拜三 A 股的成交量进一步萎缩，成交量跌破了6000前水平，只有5000亿人民币。当局证券时报赶快发文来维稳，说多家外资大行已经看好 A 股，结果评论区一片骂声，有网友反问良心不痛咩？还有网友说外资已经将资金清光光，只在嘴上面嗌看多，你怎样看呢？继续来看大陆股市的消息，这两日的股市的确是令中国的股民非常愤怒。有网友说，这样的股市估计孙悟空要离开都要将金刚棒留低，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熄灯食面的不仅仅是股民和基民，还有一个新群体，就是第一批投入中国大陆股市的个人养老基金。百姓将钱交了给基金，但是这些百姓指望来养老的基金，却在深不见底的 A 股市场上将自己混成了夺命基金。财通社报道说，自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政策发布之后，公募基金亦都继而推出了针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单独设立份额类别 Y 份额，该份额仅允许投资者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投资。 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在154只有数据显示的养老目标基金 Y 份额产品当中，有近八成产品年仓押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而自成立以来回报为正的产品仅有21只，其中表现最高者中欧预见养老2025一年持有 Y 自成立以来的累计涨幅不足 3%， 见底的华夏养老2005年 Y 的累计亏损达到 10.81%， 两者业绩首尾相差已经接近14%。此外，近期又有一隻养老目标基金清盘，这隻基金是中加安瑞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今年以来已经包括国联安安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混合、大成轻享平衡养老目标三年混合等养老目标基金都清盘。咁养老钱点解亦都能够亏损呢？好多人会认为个人养老金产品都是保值增值的低风险产品，同股市升跌冇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来讲，个人养老金产品有四类，其中特定养老储蓄主要是存款，养老理财以固收类资产为主，养老保险可投固收、权益和流动性资产，而养老目标基金八成以上投资公募基金，显而易见，他们的风险等级是逐渐提高的。根据投资策略的不同，养老目标基金又分为两类，目标日期基金和目标风险基金，这两种始终都会配置一些权益类基金，包括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指数型基金、 ETF 基金等，这个就和股市的波动息息相关了。养老目标基金不能保值增值，那投资人买入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中共当局允许养老金投资不断下跌的 A 股，是为了帮百姓赚钱养老，还是拿养老金来填窟窿呢？再跟着问下去，蚀了的钱去了哪里呢？最后来看一条地缘政治的话题。在西方推行的去风险战略之下，德国的亲华态度一直为外界所关注。据德国经济研究所通过官方数据对德国进行的研究之后发现，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今年上半年是趋缓，但数额同创纪录的2022年相近，是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投资的55亿欧元的近两倍。根据路透社独家取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显示，德国今年上半年对华直接投资大约为 103.1 亿欧元，和去年上半年投资的120亿欧元相比明显下降，但这个数字是过去10年平均每年上半年40亿欧元投资的两倍多。路透社还指出，尽管德国政府一再要求德国公司缩小在中国的业务，亦都大幅削减了对华投资担保，但德国公司的在华投资仍然有增无减。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目前德国经济正在遭遇衰退，在整体对外投资出现暴跌之下，德国对华投资在德国整体对外投资的占比升高了，从2019年上半年的 5.1% 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 16.4%。 不过路透社引述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斯的说话表示，对华投资趋势今年基本上没什么大变化，他说因为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司获利之后的再投资。路透社就引述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说话表示，因为好像大众汽车和巴斯夫这样的大公司正在加大对中国项目的投资，但很多其他德国中小公司却小心翼翼，试图将他们的投资多元化，包括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